各位弟兄午安。
感恩节快乐啊！
感恩节快乐。
每年嘅感恩节咧，都系我哋一个数算神恩典嘅一个好好嘅机会啊！
啊，感恩节这个星期是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日子。
我哋一齐同心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主，我哋真系要常常去数算你嘅恩典。
亲爱的主啊，我们要常常数算你的恩典。
无论顺境逆境，我们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
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
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无论顺境逆境。
无论顺境逆境。
让我们去宣告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让我们宣告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凭信心咁样去祷告，
凭信心的去祷告。
一切嘅事情发生系有神你嘅容许。
一切事情的发生是有神的允许。
让我哋去接受神一切嘅主权。
让我们接受主一切的主权。
让我哋常存感恩嘅心，
常存感恩的心。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名的祈求。
阿门。
阿门。
今日同大家读嘅经文咧，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四章一节。
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十三章，是吧？
第三章。
第三章十二
到四章一节啊。
到第四章第一节。
我哋先读十二节到十七节。
我们先读十二节到十七节。
之后嘅经文咧，我会分享嘅时间咧，就慢慢再读。大家读
啊，然后下面的经文在分享的时候再读。
好，我哋一齐用自己嘅语言嚟读出呢几节圣经。
啊，我们用自己的母语来读这个下面的经文。
好，我哋一齐读。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
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
联络全德的，
又叫基督在平安在你心里作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我初初翻教会嘅时间咧，听过一个嘅遇道嘅故事啊。
我们在回教会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一个遇道的故事。
内容大概系咁样讲嘅。
大意是这样子。
有一日咧，神差派一位天使。
有一天，神差派一位天使
去收集咧基督徒嘅祷告嘅内容。
去收集基督徒祷告的内容。
天使咧就带住好似今日咁有两个袋吓。带着两个袋 去收集啦，咁样吓。
天使就带着两个不同的袋子去收集感恩。
一个咧就装一啲代求啊、祈求嘅内容啦。
一个是收藏那些代求的祈祷。
另一个咧就装一啲嘅感恩嘅内容啦，咁。
另一个是收藏这个感恩的内容。
结果大家都知噶啦。
结果大家都知道。
系盛载呢个感呢、这个嘅代求啊、祈求内容咧就。满晒，
剩在这个祈求代求的这个袋子满满的。
但系装住呢个感恩嘅内容咧，就比较轻一啲啦。
装感恩的袋子就轻了。
虽然呢个只系一个嘅儿童嘅遇到嘅故事啊。
这个尽管是一个儿童遇到的一个故事，
但佢系反映紧一个好普遍嘅事实。
它反映出一个普遍的事实。
感恩嘅祷告，
感恩的祷告。
常常忽略嘅，
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我哋都知道，
我们知道
喺基督徒嘅祷告当中，
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当中，感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如果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的话，
我认为呢，不是单单说多些操练这样祷告就可以，
不单只是这个操练就可以的，
而是要去要改变我们这个呢整个的感恩的观念，
是要改变我们整个感恩的观念，
一个感恩的祷告，
一个感恩的祷告，
一个讨神喜悦的感恩祷告，
一个讨神喜悦的感恩祷告，
一定是由心发出来的一个真诚的祷告，
是一个从心发出来真诚的，
所以一颗愿意感恩的心，
一颗愿意感恩的心，
就成为感恩祷告的关键，
就成为感恩祷告的关键。
大家都很清楚了，圣经特别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
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谢恩，
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其中一个呢不可思议的，或者是很难明白很难理解的一个题目，
我觉得是这个在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
怎么样凡事谢恩呢？
怎么样凡事谢恩呢？
贴上下来的前书五章那里呢都有一段经文都很熟了，大家
帖撒罗尼迦前五章
那里说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的喜乐，
不住地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我想想这三个教导其实 都很难明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教导是其实蛮困难明白的。
什么是常常喜乐呢？
什么是常常喜乐呢？
怎样才可以做到不住地祷告？
怎么样可以不住的祷告呢？
而凡事谢恩，
而且还凡事谢恩。
雅各书呢，这个作者在一章二节呢，更将这个的推到高峰那里。
雅各书作者在一章二节把这个推到了高峰。
他说你乐在百般的试炼中，
他在要乐在百般的试炼中。
怎样啊？都要以为大喜乐，
都要大喜乐。
哇！哎，我们是不是傻的呢？我们
是不是当我们有点傻瓜？
我们在各种艰难困难里面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们要各种的艰难里面都要大喜乐。
这个会不会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些阿 Q 精神啊？
有没有就是说鲁迅讲的阿 Q 精神？
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去探望，去医院探望一个病人，
我们去医院看望一个病人的时候，
探望一个末期癌症的人，
末期癌症的，
跟他讲，哎，感谢主，我们要常常喜乐啊，咁样。
感谢主，我要你这个常常的喜乐。
你谂下，如果呢个病人听到你咁样，佢会咩回应呢？
你说这个病人听到这句话会怎么回应呢？
佢会点样对待我哋咧？
他会怎么样对待我们呢？
喺心底里边，我哋的确好困难。
其实这个确实是做到很困难，
好难在不顺利的遭遇甚至苦难里面去感恩，
很难在不顺利的遭遇跟困境当中感恩。
我们苦心自问一下，
我们是扣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讲感谢神？
我们真的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在感谢吗？
我们真的可以在面对自己一些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仍然凡事谢恩吗？
我们在这个我们不喜欢的人的事面前凡事谢恩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为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
在我们原生家庭当中，
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
遇到很多不公平不开心的事情向神感谢吗？
有很多不公平不开心的事情也要向神感谢吗？
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些逆境艰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个逆境艰难的时候，
我们就怨天尤人，
我们就怨天尤人，
根本就经历不到凡事谢恩这个教导，
没有成就这个凡事谢恩的教导，
然后继续讲要凡事谢恩，
然后我们说凡事谢恩，
结果会怎样呢？
然后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呢，我们慢慢就变成一个将一个信仰和生活分割了的，
我们经常把信仰跟生活给分割来，
凡事谢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凡事谢恩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跟 同大家講個故事嚇，好有趣。
再講一個故事。
好有意義嘅嚇。
非常有意義。嗯。
事情發生喺西班牙嘅一條村莊嗰度。
這事情發生在西班牙一個村莊。
你知西班牙咧都係一個好熱嘅地方嚇。
比較熱的一個地方。
一個十五六歲嘅細路仔。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
咁因為太熱啦，佢話咧要決定咧要去到屋嘅後邊嘅湖裏邊咧去游水啦咁。
他要去房子後面的一個湖裡面游泳。
哇！一跳落水裏邊，哇！好開心啊！一路游水，一路游水。
在游泳的時候非常的開心。
佢唔知道後邊咧有隻鱷魚咧喺後邊咧一路咁樣接近佢嗰度啦。
他不知道這個有一隻狼。
鱷魚
在後面的，在這個追他。
佢媽媽咧喺房嘅玻璃外邊咧，哇！睇到曬整個情況。
他母亲在房子的楼上阁楼上看到了整个情况，
好惊惶咁样就哎呀，搏命向住仔个方向跑过去咁样。
很拼了命的往儿子的方向走，
一路大声嗌住阿仔啊，仔小心啊咁样。
他跟他说要小心。
个仔听到阿妈大嗌嘅时间咧就好惊啊。
他看听到母亲这个喊的时候就害怕了。
就转过嚟咧一路咧去住妈妈个方向一路游一路游。
反过来向母亲的方向游。
但係為時已晚啦，
為時已經晚了。
只見到佢媽媽喺甲板上邊，用盡所有力氣拉住佢嘅仔嘅手臂。佢見到媽媽喺甲板嗰度咧拉住佢嘅仔嘅個手臂。
他母親用在隔板上面，這個拉着他兒子的手。
但嗰時候鱷魚咧已經喺佢仔嘅腳度咧咬咗下。
鱷魚已經咬到他的腳上面。
咬咗一啖。
已經咬了一口，
佢媽媽就用盡全力，
他母親就用盡了全力
拉住佢仔嘅手臂，捉住佢嘅手臂，
抓住他的手臂。
哇！鱷魚嘅力量好大啊！
鱷魚的力量很大，
但係母親嘅愛更加偉大。
母親的愛更加偉大。
佢嘅愛俾佢有超自然嘅力量。
他的愛有讓他有挑戰的力量。
喺發生呢件事嘅過程裏邊，有一個男仔。
發生這個事情的一個男孩。
佢聽到你尖叫聲。
他聽到了挑戰的聲音，
急忙去到呢兩母子嗰個嘅湖嘅旁邊嗰度
跑到這個湖旁邊，
帶住支槍向住鱷魚咧開咗幾槍，將鱷魚打死。
帶着槍把鱷魚打死。
呢個細路仔僥倖能夠存活落去。
這個小孩侥幸的這個存活了。
雖然佢只腳係好痛。
儘管他的腳很痛。
經過幾次手術之後咧，都繼續可以行。
经过几次手术了以后，他也可以走路了。
离开医院之后，
离开医院的时候，
有个记者访问呢个男仔啦。
有一个记者访问这个男孩。
佢话：喂，你腿上边个伤痕点样啊？好翻未啊？咁样啊？
他问他腿上面的伤痕怎么样？
于是揭翻块布俾睇睇啊，都冇乜大碍，都几好啊咁样。
让他看一下这个没有大碍。
呢个男仔咧就指住手臂上边嘅伤痕，就同呢个记者咁样。
指着手臂的伤痕跟这个记者说，
他说你应该看的是这个伤痕，
你应该看的是这个伤痕，
这个是我妈妈为了不让鳄鱼吞了我，
这个是母亲为了我不让鳄鱼吞残，
紧紧地捉住我，
紧紧地拉住我，
指甲留下来的那些伤痕，
指甲印在上面的伤痕，
这些伤痕，
这种伤痕，
因为妈妈没放手，
是因为母亲没有放手，
也因此来救了我的命，
所以救了我的一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单单看到我们生命中那些鳄鱼留下来的伤痕，
让我们不单单看到我们生命中有鳄鱼留下的伤痕，
这表示什么呢？那些恶者藉着各方面的攻击我们那些的伤痕，
鳄鱼就是各种恶者在攻击我们的伤痕，
我们不单我看这些生命上面一些伤痕，
我们不单看这个伤痕，
更加要让我们看到的，
让我们自己看到，
要我们看到爱的伤痕，
让我们爱的看到爱的伤痕，
永远没有放弃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恩典，
永远没有放弃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的印记，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感恩的，
唯有这样的话我们能过一个有意义的感恩节，
帮助我们能够常存一个感恩的祷告去见证神，
帮助我们有一个常常感恩祷告去见证神。
那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凡事谢恩？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凡事谢恩呢？
怎样可以 将过去啲唔开心嘅嘢放手，让神掌管呢？
把过去那些不开心的放手，把它，过去呢？
呢个系我哋基督徒所面对嘅挑战。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的挑战。
今日我哋尝试透过呢段嘅经文，一齐学习点样去过一个成为一个感恩祷告嘅人。
我们今天通过这几节经文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感恩祷告的人。
这段经文很清楚分成三个段。
我们看一下这几节经文有三个小节。
十二到十四节是讲到一般的人际关系的事情。
十二到十四节是讲一般人际的关系。
十五到十六节。
十五到十六节。
是讲到一个感恩的心。
讲到有一颗感恩的心。
十五节的下半节怎么讲呢？
十五节的下半节是怎么讲呢？
要存感谢的心。
要存感谢的心。
十六节的下半节呢？
十六节的下半节呢？
要以一个感恩的心去歌颂神。
是要以感恩的心去歌颂神。
十七节的下半节呢？
十七节的下半节呢？
藉着他感谢父神。
借着他感谢父神。
这三节的经文都是以感恩作为结束。
这三节的经文都是以感恩来结束的。
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对神的态度。
我们对神的态度。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而第三个段落。
第三个段落。
十三章十八到四章一节。
第三章十八节。
那里讲到一些更加亲密的人际关系。
这个是讲亲密的人际关系。
是当时社会的家庭的关系。
是当时社会的家庭的关系。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
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父母和仔女的关系呢？
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呢？
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嗱，呢三个段落呢，保罗呢系用一个好特别嘅叙事嘅手法啊。
保罗是用了一种特别叙述的方法。
呢个系一种叫做三文字式嘅叙事嘅手法。
有一种像三文字式的这个叙述。
即系中间嗰部分最重要啦，即系话。
就是中间的那部分最重要。
中间部分讲咩嘅？
讲了什么呢？
中间部分讲一个感恩嘅心。
中间讲的就是感恩的心。
让我哋从三方面一齐学习。
从三个方面来讲的。
第一，凡事谢恩的挑战。
第一，凡事谢恩的挑战。
根据上下文的了解哈。
根据我们对上下文的这个了解。
这个哥罗西书三章第一到十二节那里。
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二节的那里。
特别第二节提到。
特别十二节。
第二节哈。
第二节。
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要思念天上的事。
要思念天上的事。
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好像很遥远，同埋好难明白。
地上跟天上的事情好像遥远，不容易明白。
所以保罗呢就用了一个比喻。
保罗就用了一个比喻。
用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去来解释。
用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来解释。
他说我们要好像脱去旧衣服咁样，
我们要好像脱掉了旧的衣服，
去脱去旧人，
脱去旧人，
脱去旧人啲乜嘢咧？
脱去旧人是什么呢？
包括啲愤怒啊，啲嘅苦毒啊等等呢啲唔好嘅性情，
包括那些愤怒苦毒。
第十节都提到吓，就要穿上新人啦。
然后十节讲到要穿上了新人，
即系话咧，我信耶稣之后成为基督徒啦吓。
跟着耶稣做了基督徒。
但我哋有個嘅聖經嘅譯本咧，好清楚、更加正確咁樣咧，將十二節翻譯出嚟。
有一個譯本是這樣翻譯的。
所以你們既是神嘅選民，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
聖潔蒙愛的人，
聖潔蒙愛的人，
就要穿上憐憫，
就要穿上憐憫。
穿上憐憫喺中文文化上邊係唔通嘅。
在用穿上怜悯来讲中文其实是文法上面有点矛盾，
但其实是根据上文这个穿上新人来讲的。
其实跟上面的穿上新人是一个意思的，
即是说是穿上新的衣服，
也就是说穿上新的衣服。
这个新的衣服，
这个新的衣服
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美德，
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美德，
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美德，
是我们主给我们新生命的美德。
包括哪五种美德呢？
包括哪五种美德呢？
怜悯。
怜悯。
咩叫怜悯？
什么是怜悯呢？
对待人嗰种嘅心肠。
对待人的那种心肠。
恩慈点解？
恩慈怎么解？
系超过对方应该得到嘅对待。
是超过对方应该得到的。
谦虚咧？
谦虚。
如果我哋喺人际关系上边出现困难嘅时候，
我们在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主要原因系自视过高。
主要原因是遇事过凶。
温柔咧？
温柔。
温柔系其中一个表现，系咩表现咧？
温柔的表现是什么呢？
系放弃自己应有嘅权利。
是放弃自己应有的。
忍耐咧？
忍耐。
忍耐系自己长期咁样受苦。
忍耐就是说长期受苦。
在十二节里面呢，保罗列出这些美德的清单。
保罗在十二节里面列出了这些美德。
是针对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美德。
是人与人相处的美德。
这个是从正面这样讲。
这个是从正面来讲的。
第十三节。
十三节。
上半节。
上半节。
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嫌隙呢？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只是出现一次。
嫌隙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才出现过一次，
这个地方出现的，
就在这里。
为什么呢？
怎么解释呢？
嫌隙就是说一条的缝隙。
嫌隙就是说讲有一个有一个坑，
跟对方格格不入。
跟对方隔绝了，
彼此之间是有份隔膜的。
有隔膜。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十三节中间这样讲。
中间是这样讲的。
从负面来讲。
从负面。
我们要去容忍对方。
我们要容忍对方。
正面来讲呢？
正面来讲。
我们要主动这样去饶恕对方。
就是说要饶恕对方。
或许这条的缝隙。
或许这个嫌隙。
我们怎样做都好。
我们怎么做呢？
对方都不会有相应的回应的。
我们有相应的途径。
或许这条的缝隙我们怎样做都好呢？
不管我们这个缝隙嫌隙有怎么样做，
对方是都不会有相应的回应。
对方没有相应的回应。
所以我们要继续忍容忍。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容忍。
长期这样受苦。
长期这样的受苦。
或许这条的缝隙，
也许这个嫌隙
我们很难跨过，
我们很难跨越，
很难使到消失，
很难这个
使到消失，
让我们偏灰心，
消失，
消失。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要去饶恕，
我们要去饶恕，
放过对方，放过自己，
放过对方，放过自己。
十三节下半节，
我们看一下下半节，
保罗怎样讲啊？
保罗怎么讲呢？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
我们深深记得一件事。
我们记得一件事。
神饶恕我们。
神饶恕了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几咁好啊。
不是我们有多么的完美。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是我们不配得的。
其实是我们不配得的。
神咁爱我们，是这个没办法解释的一件事。
那你说这个爱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解释。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十四节咧喺呢段个段落嘅一个嘅结论嚟嘅。
是这个愿望的结论。
一个好重要嘅结论。
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保罗喺度咁样讲。
保罗这样讲。
佢话我哋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嘅困难咧。
我们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困难。
就要穿上爱心。
就要穿上爱心。
因为爱心系贯通全德嘅。
因为爱心是贯通全德的。
好似一条线。
就好像一条线。
将一粒粒嘅珍珠穿起嚟，
就把一颗颗的珍珠给穿上了。
爱心先系我哋基督徒最重要嘅美德。
爱心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
因为佢能够使呢五种嘅美德，
因为它可以把五种的美德
发挥出应该有嘅功用。
发挥出他们该有的功效。
特别喺呢度提及到我哋人与人之间相处嗰种嘅德行，呢五种嘅德行。
特别。讲到我们人与人相处的五种的德性，
如果没爱心的话，
没有爱心的话，
即使我们怎样去恩待别人，
尽管我们怎么样去恩待别人，
怎样去忍耐，
怎么去忍耐，
也都不会得到神的喜悦的，
也是得不到神的喜悦。
第二个大点，
第二个大点，
凡事谢恩的意思是怎么呢？
凡事谢恩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十五节这样讲，
十五节是这样讲的，
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
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心里作主，
在你们心里作主，
也为此蒙召，
也要为此蒙召，
归为一体，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且要存感谢的心。
我之前提过了，这三节的经文都是以感谢作为一个结束的。
我刚才讲过，三节经文都是以感谢来结束的。
而十五节特别强调要存着感谢的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十五节讲到要存着这个感谢的心。
存着感谢的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很清楚了，就是要让基督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
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作主。
这个是一种内在的心态。
这种是内在心态。
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这样的话。
有人讲过这句话。
他说赢了一场的争执。
赢了一场的争执。
但输了一个家。
但是输掉了一个家。
如果我将这句的说话呢。
把这句话。
套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的话，
套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
我们 赢了一场的人际关系的争执，
我们赢了一次人际关系的争执，
但却输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但却输了基督给我们的平安。
这个都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都会经历过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到这种事情。
我们在表面上面呢是很合理的，
我们在表现上面是
很合理的，
合理的，
甚至说呢，你其中说呢，我对你错，这样，
都说我对你错。
但当我们越坚持自己有理由的时候，
当我们坚持我们自己有理由的时候，
心里面呢就越没有那份的平安，
心里面就没有主给你的平安了，
离开神就越远，离开神就越远，
离开神更远。
我们怎么能够去凡事谢恩呢？
我们这样做的话，怎么叫凡事谢恩呢？
保罗在这里这样讲，
保罗这样讲，
我们心里面要有基督的平安，
我们心里面要有基督的平安。
很多事情呢会夺去我们基督的平安，
很多事情夺走了我们对在基督里的平安，
会被夺去基督的平安，
失掉脱去这个基督的平安，
特别我们近来都很关心我们香港的事情，
特别我们现在最近都关心香港的事情，
我们要去留意，我们要去祷告，
我们要留意。
当然夺去我们基督的平安，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在遇到人际关系的困难里面，
基督的平安是让我们在遇到人际关系困难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用神的方法去处理，
用神的方法去处理，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作主，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作主。
圣经不单只提及到内在的情况，
圣经不单只提到 内在的情况，
十六节也都讲到一些外显的行为，
十六节就讲到一些外面的，
他说就是透过不同的形式，
用不同的形式
将耶稣基督的道理怎样存在心里，
把基督耶稣的道理存在心里。
例如点啊？好似十六节中间嗰度所讲。
中间是这样讲的。
好似用诗歌啊，互相教导啊，提醒呢啲咁样啊。
用诗歌互相教导。
然后以感恩嘅心去歌颂神。
然后用感恩的心去歌颂神。
内里边先有基督嘅平安。
里面才有基督的平安。
首先内里边有基督嘅平安。
十六节内里面有心的平安。
外在有一个感恩歌颂神的一个生命的表达，
外在的感恩是生命的表达。
第十七节，
十七节，
怎样才能够真正拥有一个感谢的心？
怎么样可以做到有一个真正感谢的心呢？
能够得着内在的平安，
可以得着内在的平安，
有歌颂神的表达，
有歌颂神的表达呢？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什么呢？
十七节，
十七节，
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的名，
藉着他感谢父神，
借着他感谢父神。
我们留意这十五到十七节这三节的事，
我们再看十五到十七节这三节的时候，
当他讲到感恩的时候，
当他讲到感恩的时候，
都是指出一件事，
讲的都是一件事，
都指出一件事，
指出一件事，
主耶稣基督是主，
主耶稣基督是主。
十五节怎么讲啊？
十五节怎么讲？
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
用各样的智慧。
十六节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咁存在心里，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感谢父神，
感谢父神，
啊，应该讲歌颂神啊，
歌颂神。
十七节讲到乜嘢咧？
十七节又讲什么呢？
无论做啲乜嘢，
无论做什么，
都要奉主耶稣嘅名，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感谢父神，
感谢父神。
点解我哋未能够做到凡事谢恩呢？
我们怎么样？为什么没有做到凡事谢恩呢？
因为我哋冇承认耶稣基督系我哋生命嘅主。
因为我们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有位牧者讲得好好，
有一位牧者讲过，
凡事谢恩嘅同义词系咩咧？
凡事谢恩的同义词是什么呢？
就系耶稣系主。
就是耶稣是主。
因为只有承认耶稣系主，
因为只有承认了主是主，
降服喺耶稣嘅面前，
降服在主的面前，
我哋先能够感恩。
我们才能感恩。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真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唔能够以耶稣为主嘅，
不能以耶稣为主，
就唔能够凡事谢恩，
就不可以凡事谢恩。
相反嚟讲，
相反的说，
一个认真跟随耶稣嘅人，
一个认真跟从耶稣的人，
喺顺境嘅时候，
在顺境的时候，
认定系神嘅恩典，
认定是神的恩典。
喺逆境嘅时候，
在逆境的时候，
相信系神所容许嘅，
相信是神所容许的，
亦都系恩典，
也是恩典。
当我哋嘅心系存住咁嘅信念嘅时候，
当我们的心存着这种信念的话，
就能够凡事谢恩，
就能够凡事谢恩。
大家知道吗？保罗写呢个哥罗西书时间喺边度？大家知唔知啊？
大家知道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在哪里？
喺边度啊？喺罗马嗰度坐紧监。
在罗马在坐监狱。
保罗竟然写出呢个凡事谢恩嘅信息。
他写出了凡事谢恩的信息。
系因为咩咧？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知道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
因为保罗知道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
保罗的生命见证他自己所传的道。
保罗的用生命来见证他所传的道。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凡事谢恩的实践。
凡事谢恩的实践。
这段的经文也很清楚分成三个的段落。
这几节经文也是 分成三段的。
第一，
第一
是讲夫妻的关系。
讲的是夫妻的关系。
十八节
，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自己的丈夫。
喺廿一世纪这个提出这个教导咧，实在好困难啊。
这个做出这个教导其实很困难。
因为我相信咧，冇乜好多嘅作为妻子咧，乐意咁样进行啊。相信唔系好多作为太太嘅愿意去进行。
相信不是很多的太太愿意这样去遵行。
但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仍然要提这个教导呢？
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还要仍然做这个教导，
因为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清楚的跟我们讲的。
十九节，大家要记得，当时作为丈夫的呢，
作为丈夫的，
在当作为丈夫是可以随意的休妻的。
当时的丈夫是可以随时的把太太 休掉的。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廿五节这样去教导
他，所以在这里是这样，十九节这样教导
他，说做丈夫的要好像基督这样爱教会一样，
爱你们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为教会舍己这样的形式去爱你的太太，
为教会舍己一样的去爱你的妻子。
意思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
在需要的时候，
做丈夫的要为妻子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要为妻子去牺牲自己。
而第二个段落讲紧父母和仔女的关系，
下面的一段是讲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他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做儿女的凡事听从父母，
凡事
凡事
是一个绝对的教导，
这个好像这个是绝对的教导。
但在今天这个世代，
今天的这个时代，
好像很不合时，很难实践，
不合时宜，很难实践。
因为现在只有父母是凡事听从子女的，
更多是不是父母听从的儿女。
记得有一次去旅行的时候，
去旅行的时候，
我就问同团一对父母，我们在这个自由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有什么活动去玩一下。
我们在问这个另外一对父母，这个出去的时候玩什么呢？
做爸爸怎样讲呢？
父亲怎么讲的呢？
要看看老板那天几点钟起身才决定有什么活动。
看一下我老板几点钟起来，我们就才能决定活动。
啊，以為呢對父母係啊，呢、這個係帶埋佢嘅上司嚇一齊旅行咁樣啦，以為係。
以為是他是帶着他的上司出來玩。
哦，原來呢個老闆係講係咩？講佢嘅幾歲大嘅仔。
老闆是他幾歲大的小孩。
哇！同樣嘅咁樣，要兒女凡事聽從父母，呢個係聖經清楚嘅教導嚟嘅。
凡事聽從父母，這個是聖經教導兒女。
要反省一下，點解唔能夠做得到咧？咁樣。
我們要反省一下，為什麼做不到呢？
第廿一節。
第二十一節。
喺當時作為父親咧，就好似皇帝一樣咁樣嘅。
當時做父親是皇帝似的。
係可以，甚至可以將一啲未成年嘅一啲嘅仔女咧，係有操呢個生殺之權。
对未成年的儿女，儿女有操，生杀大权的，
唔需要负上任何嘅法律嘅责任。
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所以保罗呢个教导咧系一个好革命性嘅一个教导。
这个当时保罗的教导也是革命性的教导。
嗱，啱啱提及呢两种个关系咧。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两个关系。
保罗咧系用一比一嘅篇幅嚟去讲论。
他是用一比一的篇幅来讲的，
即系话分别用一节嘅经文讲丈夫啦，讲太太啦咁。
用一节的经文讲，讲丈夫，另外一半的经文讲妻子。
亦都分别用一节经文讲仔女啦，一节讲父母啦。
另外一半节是子女，另外半节是父母。
嗱，一讲到主仆关系嘅时候，
主仆关系的时候，
阿波罗就会用较为长嘅篇幅去讲啦。
用了更长的篇幅来讲。
用咗五节嘅圣经。
用了五节的圣经。
其中四节系对仆人讲嘅。
四节是对仆人讲的。
另外一节系对主人讲嘅。
另外一节是对主人讲的。
波罗系提醒做仆人嘅。
提醒做仆人的。
佢话即使喺唔公平嘅情况之下。
尽管在不公平的状况下，
都要凡事去听从去顺服主人。
凡事的听从顺服主人。
廿三节讲得好清楚啦。
二三节讲得更清楚。
做咩事都好，
做什么事都好，
都要好似为耶稣去做，唔系为人做嘅。
是为耶稣而做，不是为给人做的。
保罗都系提醒做主人嘅。
提醒做主人的。
四章一节。第四章第一节。
四章第一节。
提醒主人要公平咁样去对待仆人。
要公平地对待仆人。
嗱，我哋睇到呢段嘅经文里边咧，有个字成日出现嘅吓。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事情出现。
呢个主啊，呢个字咧出现喺每一种嘅关系当中。
这个主出现在每一种的关系当中。
并且系出现喺当时一啲弱势嘅各方面。
而且是出现在当时弱势的这个群体当中。
十八节，
十八，
妻子顺服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在主里面是合宜的。
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二十节，
二十节，
儿女听从父母，
儿女听从父母，
是主所喜悦的，
是主所喜悦的。
廿二节，
二十二节，
仆人做事。
仆人做事
要敬畏主，
要敬畏主，
为主而去做的，
为主而做的。
因为侍奉的对象是谁？是主。
侍奉的对象是主。
主第二十五节说，主并不偏待人。
主并不偏待人。
所以我看到呢，保罗刻意呢在这个弱势的方面呢提及主这个字。
在弱势的群体当中提到主。
相信是因为强势的方面。
是因为强势的那方面，
可以随心所欲的，
可以随心所欲，
所以较为容易做到凡事谢恩，
所以比较做的，很容易做到凡事谢恩。
但相反来讲，
相反的说，
弱势嗰方面呢，
弱势的方面，
可以随时被休嘅妻子，
随时被休的妻子，
可以随意被杀嘅仔女，
杀害的儿女，
常常受到唔公平对待嘅仆人。
常常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仆人，
佢系好难做到凡事谢恩。
很难做到凡事谢恩。
所以保罗并冇先嚟处理当时一啲嘅社会问题。
他并没有服侍当时的这个社会关系的问题，
而系先嚟处理一个人嘅属灵嘅态度。
而是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属灵的关系。
要先處理我哋個人嘅屬靈嘅態度。
先解決我們個人屬靈的態度。
我哋能唔能夠喺艱難嘅環境當中？
我們可不可以在艱難的困境中
仍然承認耶穌係主？
仍然承認耶穌是主呢？
倘若耶穌唔係我哋生命嘅主嘅話，
假如耶穌不是我們生命的主，
我哋根本唔能够凡事谢恩。
我们根本不可以凡事谢恩。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一个认真信仰嘅基督徒。
一个认真信仰的基督徒。
相信会为一啲嘅唔愉快、唔开心嘅关系咧，去努力咁样去靠主去改善。
会用一些不愉快、不开心的来这个努力去感谢主。
但经过挣扎努力之后。
挣扎了以后。
都冇乜好嘅效果。
也没有好的效果。
慢慢就将呢啲困扰咧。
慢慢的就把这种困扰。
呢啲困扰就扫入喺我哋心灵嗰种嘅地毡底嗰度。
就放在了我们心灵的地毯内。
但我哋会继续去有其他嘅侍奉，其他嘅追求。
我们有其他侍奉，其他的追求。
继续有读经、祷告、侍奉啊，
读经、侍奉。
结果就慢慢成为一个好认真信仰嘅人啊。
可以成为一个认真信仰的人。
但佢系唔常常有一个认真感恩祷告嘅基督徒。
但是会不会变成一个没有认真感恩祷告的基督徒？
所以我再次嘅咁样强调咁样讲吓。
我们再次的提醒。
我哋唔能够凡事称耶稣为主嘅基督徒。
我们不能凡事称，感谢主的基督徒。
唔能够凡事称耶稣为主嘅基督徒。
不能凡事称耶稣为主的基督徒，
我们就不会凡事谢恩。
我们就不会凡事谢恩。
所以真正的出路是什么呢？
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不是说要多操练感恩祷告就行了。
不是说多一点操练，
而是将我们生命的主权，
而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
将我们生命所有的主权再次交出来。
我把我们生命主权再一次的交出来，
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作主，
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主。
耶稣说怎么就怎么，
耶稣说怎么做，
并且承认耶稣是我们一生的主宰。
承认耶稣是我们一生的主。
将埋藏在我们里面心灵地毡底的一切的困扰，
把埋藏在我们生命这个心理地毯底下的困扰，
可能是成长当中遇到一些不公平、不开心的事，
也许是成长当中不公平的待遇，
人际关系的困难，
人际关系的困难，
包括这些委屈，这些伤痕完全的卸给主，
委屈伤痕完全的卸下，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勇敢去面对这个困难，
去面对这个痛苦，
我们才能够彻底这样解决我们没办法认真这样祷告的问题，
我们才能彻底的解决我们没有真正感恩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常存一个感恩的心，
常常存感恩的心，
帮助我们，我们明白耶稣怎样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怎么拯救了我们，
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会饶恕我们，
明白耶稣怎么会饶恕我们，
让我们能够常常经历主的爱，
让我们成为
常常经历主的爱，
常常经历主的爱，
用这份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让这种用这种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天父上帝，向你感恩。
慈爱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再次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再次的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对准你。
让我们的心去追。
对准你。
对准你。
专心专一地跟随你。
专心专一地跟随你。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活出你五种的美德去荣耀你，
让我们活出这五种的美德，
无论是怜悯，
无论是怜悯，
无论是恩慈，
无论是恩慈，
谦虚，
谦虚，
温柔，
温柔，
忍耐的心，
忍耐，
让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荣耀你，
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的，
奉主的圣名，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